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今天我们是进到第十二讲了啊，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就是实用讲道法，实用讲道法，很实用的啊。那啊，在这个晋升讲道学的第十二课实用讲道法里头呢，这一课的内容我是取材自加拿大的一位学者，他是为了教导神学生讲道，就设计了所谓的四页式讲道法。页就是啊，一本书的一页书、两页书那个页啊，四页式的讲道法。这种实用讲道法在某些基本讲道信念和处理经文的方法上面呢，跟我们之前所谈的救赎式的讲道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所谓四页是什么意思呢？四页就是在文字上啊，是指四页纸啊 ，four pages， 啊，一张纸那个页啊，一页纸、两页纸那个页，意思是写四页纸来完成一篇讲章。当然，所谓四页呢，不是指真的四张纸啊，而是指向呢啊，在一篇讲道里头应该有四个基本的神学关注。四个基本的神学关注，那四页也是四个讲道的独特时刻，每一页也就是讲道里头的每一个时刻呢，都应该被派有独特的任务，在解释经文和神学上都有指定的任务。四页式的讲道法没有直吸讲道者的发挥空间，却帮助我们避免堕进一些陷阱啊，像过量的发挥啊，失去焦点的说故事啊，以及枯燥无味的讲解讲义。让我们先简单的解释。那在一开始呢，就是所指的第一页，讲到的人专心解说经文，找出经文的世界里头所发生的问题、困扰或者是冲突是什么。啊，到底是罪，是人的破碎和软弱，是不是教会分裂呢？是异端邪说还是什么呢？接着呢，第二页，我们从圣经世界的问题带到今天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我们如何经历相同的问题和困扰。而第三页呢，我们又回到圣经世界去，寻求在经文里头上帝的救赎和恩典，那个所提到的问题是怎样被解决的呢？到第四页，指出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头如何继续发现神的恩典。我们的神到现在还是在工作，他同样要把我们从同样的困难里面拯救出来。那让我们再重复说一次这个简单的结构啊。第一页，在经文世界里出现的问题和冲突；第二页，在今天的世界里出现的相同的问题和冲突；第三页，在经文世界上啊，看到上帝工作和恩典；第四页，在今天的世界中看见上帝同样的恩典。那我们很容易一听就联想到失落的焦点和救赎式的信息了，就是这里的第一页和第三页的重点。寻求经文中的失落焦点，其实就是经文世界中的问题，就是第一页。寻求救赎式的出路，就是找上帝的工作和恩典，第三页。那我必须清楚地表明，这两套讲道的方法呢，都各自有自己的进路和重点。我所抽出来啊，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他们的 比较接近的论点和处理经文的方法。操作这四页，按着顺序的一页一页的进行呢，是最稳妥的方法。对初学讲道的人来说是很实用的。如果我们融会贯通了这四页的精神呢，四页的次序和整个讲道信息的流程是可以有弹性的，可改变的。有人喜欢先从今天的世界碰上的问题和困难说起，这是第二页，然后呢，再带入经文世界的问题，第一页，再看圣经为当时的人提供的出路和恩典，第三页，再回到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恩典和救赎，第四页。可是呢，我还是鼓励大家以最基础的流程来学习这个讲道法。到底四页讲道法的优点在哪里呢？第一，它有一个稳健的内在结构，稳健的内在结构。那先谈这个贵化释经的部分吧。这个方法呢，强调在讲道里头应该有四个独特的任务，这样呢，我们的讲章就能够有一个稳健的内在结构了。按着这个方法写成的讲章，最少能够兼顾释经和神学上的功能。所谓释经上的功能呢，就是第一页和第三页的独特任务。讲道的人被要求好好的处理经文，向信徒先解释清楚经文针对的是当时的什么问题，然后再要向信徒解说经文里头所呈现出的恩典。讲道的人必须认真的讲解圣经，不能把经文读完一次之后就放下圣经，随己意自由的发挥。一篇讲章里头，释经要占一定的分量。以一篇3000字的讲道来说吧，每一页应该占相近的字数，接近的字数，也大约是700到800个字。那么释经部分，也就是第一页和第三页呢，一共占了1500到600个字。那过去啊，我们在撰写讲章的时候，花在解释圣经的时间呢，都是按个别的情况，按着个人的兴趣而定。多长多短，怎样才算是适合分量呢？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有的人用几句话就很快的解释完了经文，有些人呢，却像学者一样，巨细无遗的把那个时代的背景的资料啊，7个可能啊，8个假设啊，从释经书搬到讲章里去。那的确啊，讲道的权柄在于我们在传讲从上帝而来的话，而不是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不仔细地向信徒解释经文，我们就没有在讲坛上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了。但是如果过分地钻到这个经文的细节里头去，又使信息变得不着边际和沉闷。四页法规划约有一半的内容用作解释经文，而且解释经文的方向呢，是朝着2个明确的关注点，就是要从经文去解说当天的人所面对的困难和上帝如何施予恩典的拯救。然后我们再谈谈纠正信息中的神学，这个是优点之一啊。讲到除了释经上的功能，还有神学上的功能。神学功能就是要求讲道的人在讲章中呢，重新的重视上帝的位置。我们听过不少讲道，甚至连自己讲过的道也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讲了这篇道，但是上帝好像失踪了。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要努力的过成圣的生活，上帝并不占什么重要的位置啊。在谈到与主同行的时候，爱主爱神的时候，重点还是落在人的努力上面，上帝好像是路人甲一样，轻轻地擦身而过。基督耶稣背起了他的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而复活，只是耶稣复活了，我们却没有复活。在一些讲道里头信徒感到 重重的十字架啊落在自己的肩头上。基督的复活似乎帮不了我们。听完了一堂讲道，留在信徒的心中的是愧疚和责任多于喜乐和平安。我们可以尝试拿自己的旧的讲章来分析一下，有多少篇讲道在表达基督徒的应然，就是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努力，有什么责任要负。那以上的信息呢，其实都是重要的，但是十字架不应该重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人的责任和愧疚上面，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了，也就不是救赎的信息啊。四页式的讲道法规划在于第三页里头，也就是要从经文上去寻找恩典，要把上帝带回讲道的中心位置。上帝的恩典才是出路，而不是人的努力。上帝并不是路人甲，他是主角啊。第三页呢，要求讲道人在神学上有正确的立足。然后我再说一点，就是平衡对两个世界的关注。诶，这是第三个好处，平衡对两个世界的关注。那这内在的结构要求讲道的人引领他的群羊从彼岸的真理啊，应用到此岸，就是跨越圣经世界和今天的世界。这个四业法的结构呢，能够给讲章带来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进程，讲章不容易变得沉闷。第二页的关注就是今天我们世界的问题，第四页的关注呢是今天我们如何继续发现上帝的工作和恩典。这两页要求讲道的人对生活做出敏感的观察和解释，要求我们向信徒指明上帝在今天的世界的工作，见证他留下来的痕迹。这样呢，这样的信息就更必然丰富起来，能够贴近生命，有血有肉了。好，第二大点我要说的就是一个非常便利传道人的讲道框架，一个非常便利传道人的讲道的框架啊，因为它能够帮助组织材料和思想。怎么说呢？当我们面对一段经文，逐渐发现其中一些亮光，随之在心里头呢就开始有一些反省和思想，但是通常都是零零碎碎的。要组织成为一篇讲章呢，就要在千头万绪当中找着一个清晰主题继续的发挥。经验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痛苦的思考过程啊。我推荐这个四页讲道法，是因为这个框架呢非常实用，它可以便利于我们组织思想。遇到关于释经的材料呢，就把它归入第一页或者是第三页，想到一些关于时代的见证和应用呢，就直截了当的啊归入第四页了。四页式的讲道在处理经文上也给传道人很大的便利，也就是让我们很快就知道当从何入手啊，就是从经文中的问题入手，再在经文中寻找恩典出路，这样建构整篇讲道。第二点我要提呢，就是鼓励按部就班的逐日撰写，按部就班的逐日撰写。把讲道分为四页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呢，就是引导我们按部就班，一页一页的好好的预备信息。设计这个方法的学者呢，是一位相当关心学生的神学院教授，他的叮咛是我们每天写好一页，比方星期一开始构想主题和相关的神学，星期二呢开始下笔完成第一页，星期三完成第二页，如此类推，到星期五呢就能完成第四页了。那么还有星期六可以修改练习，还要好好的祷告。在传道人忙碌的日程里头啊，每天大约能抽出2到3个小时来写好一个部分，讲道的压力 就变得轻省了，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信息。所谓星期一、星期二也是一种比喻，意思是有规划的、按部就班的、有重点的去预备一篇讲道的四个部分。事实上呢，当我们没有什么讲道框架或者是规划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自己的人性的软弱，就是拖延艰难的工作。在预备讲道上也是一样，尤其是会拖延下笔，拖到最后一刻啊，就不能再拖了，就很快的就写，甚至呢不眠不休的写，期望能够补救之前拖延了的时间。那我鼓励你，不妨尝试按着四页法的规划，要求自己每天写下700到800个字，也就是讲章的四分之一，把整篇讲道的关注呢拆开成为四个单元，可以让自己一步一步的专心的处理。那以下呢，我会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逐日给你介绍这个讲道法。你可以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看作一种比喻，意思是按部就班，有方向、有规划的撰写你的讲道信息。好，星期一呢，就是下笔前的构想，下笔之前的构想。开始撰写第一页之前呢，要先做好整体的构想，要让这四页的信息紧扣在一起，建立它的统一，引进有深度的反省。架下笔之前呢，就是我称之为星期一的这个时段呢，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去建构信息。第一，撰写一个以上帝为主角的主题句，撰写一个以上帝为主角的主题句。要为讲道先选好一个主旨，有了主旨呢，就开始撰写一个清晰的主题句。主题句是一句话的讲章，用来控制整篇信息的思路，使各个部分统一起来，贯彻的传递主旨。在第七课里面我们提过，主题句必须是有关上帝的也就是关于上帝的本性啊、上帝的工作啊、上帝的恩典啊等等。主题句呢是以上帝为主角的，如果主题句的焦点摆错了位，放在人的角色和工作上呢，那么整篇信息其实就是把上帝边缘化了，把上帝呢放在一个跟生命无关痛痒的一个地位上，它变成一个小角色，这是不对的。那你是听听这一篇讲到的那个题目啊，它的题目是信徒的中心，信徒的中心。主题句呢就是信徒应该以崇拜来显明他的中心。那这个主题句并不是以上帝为主角的，而是以信徒为主角。信息是要说明的呢不是上帝的本性或者是恩典，而是人应该怎么努力。好，你再听听另外一篇，题目是这么说的，祈祷的改变力量，祈祷的改变力量。主题句呢就是努力祈祷能够让世界得到改变。那同样这个主题句提出要努力的祈祷，是以人作为信息的中心。上帝在这一篇信息当中呢，大概被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世界能不能改变呢，那就似乎人在祷告上是否努力。如果我们能够把主题改成上帝定义借人的祈祷改变世界，那就能够把焦点呢纠正过来，放回上帝的身上了。圣经中啊，不少的经文并没有提到上帝直接的介入，那这个情况呢，讲道的人就需要寻找在经文背后的上帝。你应该问的问题就是，上帝在经文背后有什么工作呢？经文中哪个角色能够代表上帝呢？这段经文如何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和恩典呢？等等。 那有关如何撰写主题句呢？那些原则我已经在第七课里面清楚的讲过了，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好，第二点呢，就是阅读一些与主题有关的教义，阅读一些跟主题有关的教义。有些传道人呢，在撰写讲章的时候会想到教义的问题。教义是从圣经而出，有关某一个特定的主旨的教导，比方救赎论啦、创造论啦、末世论啦、教会论等等，那是经历过历世历代教会和神学家反省出来的一些教导。我们并不是在讲道里面要解释教义，因为讲道的重点还是经文而不是教义。然后呢，我们如果在撰写讲章之前有机会让自己稍微阅读一下有关教义呢，使我们的思路可以在更正确的神学上得到滋养，反省的功夫就能够做得更有深度，更言之有物了。那你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打开一本正统一些系统神学教科书的目录，按你的主旨去找一个相关的教义，然后呢花点时间去阅读。比方你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你的主题句呢，就是上帝为我们付上赎价。那么你就要翻开救赎论，重温相关的内容了。阅读教义呢，是为了深化个人的思想，所以呢，千万别拿复杂的教义来向信徒显明自己有多高深啊。好，第三点我要谈的就是探讨一个会众的真实需要，探讨一个会众的真实需要。同样的，当我们开始决定主题可能是基于个人的兴趣或者是读经的亮光，这个不一定会想到会众的真实的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值得问一问这个主题到底我的会众会不会很在乎呢？这一篇道我讲完以后和我没有讲之前他们的生命能不能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每个出于圣经的信息呢，我相信都是对生命有帮助的，但是呢，作为传道的人，我们越能够拿捏的准确呢，就越能够帮助我们的会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听这个信息。比方说在教会年历里面有一个主日是三一主日，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一啊，三一主日是讲有关教义讲道少有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高深抽象的神学概念，讲道的人当然使尽十八般武艺啊，期望能够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个教义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问，这一篇道我讲完之后跟我没有讲之前我的听众的生命能有什么改变呢？的确，如果我们讲完了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他们的脑海中呢只有一大堆理论和资料，或者是似懂非懂的感觉，甚至呢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明白了，但是呢这还是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设计一下或者是设想一下会众的真实的需要，而且呢想想怎么能够让他们从这个真理当中得到滋养，得到帮助。三一真理被打开了，能够满足会众哪方面的需要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父子圣灵合一的关系去说明夫妻关系以及教会肢体关系合而为一的爱的真理，又或者呢，这样一个奥秘能够冲着一颗狂傲的心。三一的真理是要叫人谦卑下来啊，宣告自己的无知啊，它能够引发的可能会是一颗单纯敬畏的心，是不是呢？就好像 保罗面对震动他心灵的奥秘的时候，他就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好，第四点，我要谈的就是提供一个给信徒实践使命的建议，提供一个给信徒实践使命的建议。实践使命通常是放在讲到最后的部分，但是呢，能够在比较早一点就开始思考有关实践的应用，能够帮助建构整体的信息朝向使命。在四页式讲道法里头啊，谈到使命实践的位置是在第二页和第四页，但是在第二页里头和第四页当中如何谈到使命，那就有不同的着力了，不同的重点了。第二页里面，我们先认清有什么使命，上帝是命令或者期望我们要实践的。在第四页呢，我们就要校正弟兄姊妹在实践使命的时候的正确的心态，就是所有能力和机会都是属于神的恩典啊。提供一个实践使命的建议呢，就让听到的人在那个星期内思考，而且认真的去做实行。上帝期望我们不是要回应千万人的需求，如果上帝要我们实践爱，要的是能够做一个或者两个具体的人的身上，不是基于审判或是道德，而是基于上帝的厚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好了，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一起来交流关于讲道的心得。好，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我